来看上章三十一节，四世纪上章三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圣经只用35个中文字把他一生的这个事迹写出来。因为整本圣经只有2处的经文提到上家，第一处是在四世纪第三章三十一节，第二处是在四世纪第5章第6节。而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三家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其实是很简单，问大家知道三家是旧约时代一位士师，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实在是一个伟人，因为一个人能够打死600个非利士人，而且他也救了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所以很清楚，这个答案他就是旧约的史诗。但是现代呢，很多旧约的解经家，特别是那些信派的不信神的人，因为他们开始怀疑，难道一个人他真的能够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个非利士人吗？这种怀疑派，这种怀疑的念头就开始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他们就是说，三家可能就是当时一个传教的名字。若是各位来查考一些比较出名的那个旧约解经家们，就是特别是那些从那个名牌大学比较信派的那个看法，他就是这样子的解释。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是完全接纳这本圣经所提述的，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对不对？好像比方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他一句话行了万事，所以要打死600个非利士人并不是相当困难的事情。那第二，我们这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善家他值得成为我们的模范？从这个短短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应该可以做更深的这个思考，也是要用我们属灵的一个想象力。当他被描述为用一个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我开始默想这段经文。赶牛的棍子打死600个非利士人，表明他就是正在工作的那个时候，他的敌人还是攻打当时的以色列居民的居住点。他不是悔弃，匆匆忙忙把他的这个武器，战争的武器拿到手中，他是及时的用那个赶牛的棍子来击退进攻以色列人的那些非利士人。所以表明他是在工作的时候，他一样有一个非常警醒还有谨慎的一个心态一态度。朋友们，同工们，我想这一点值得我们的效法。耶稣基督他在马可福音第13章33节也是教导我们常常要警醒，警醒的祷告，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属灵的工作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为什么呢？我们的仇敌不是人，是空中掌权的那个撒旦魔鬼啊，他是厉害，他用各样的方法铲脱神的教会，铲脱到每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身为神的工人要格外的警醒，也要格外的谨慎，警醒祷告。我刚才在这个等待室坐下的时候看见跪下能够祷告，站起来能够讲道，出气能够献祭，这个相当好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身体力行，真正是每天警醒祷告。因为魔鬼撒旦的一个攻击是太过的厉害，一不警醒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打过去，让我们失去这个属灵的地盘。一位在印尼很出名的一个回教专门研究回教是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学者，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我们 不是单单要用那个设置性动争那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要争夺那个地盘。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属灵的征战，把所失去的属灵的这个土地降一把它夺过来。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些伊斯兰教的教徒们的心思想观念把它夺过来，放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大家说阿门吗？所以这个是要警醒，因为很多时候魔鬼就是从观念上开始做一个很大的突破。各位若是来看看我们这个基督教教会的历史，现教的历史，就能够看见到很多名牌的大学，他们过去都是那些见信神的话语的那些学者所创办，哈佛大学也好，耶鲁大学也好，哥伦比亚大学也好，那过去呢都是我们基督教思想的中心，但是现在呢却成为一个信派的这个根据地了，对不对？他们就是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那么我们要非常的警醒，要非常的谨慎。第二样，我们从这个三家的这个身上也能够看见到另外一个功课是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他是一位引擎工作的人。刚才已经提到他就是用这个赶牛的棍子，当他工作的时候仇敌攻打他，不是正在睡觉，他不是正在游玩，他是正在赶牛的时候。这个赶牛的棍子其实根据那个注释书，他们说是大概只有三十个英寸，前面是尖的，那么后面呢是比较臀的，所以这个赶牛的人就是用这个剑的部分，若是有牛啊这羊啊好像是开始要偏行几路的时候，他们就是用那个剑的部分来刺破他们的这个身体啊，不是刺得太厉害啊，就是刺刺一下，让他再次回到这个他这个队的里面啊。他就用这个赶牛的棍子来打败六百个腓力斯人，打死六百个腓力斯人肯定那个时候攻打的至少六百，可能是更多，所以这个殷勤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但警醒，也要殷勤的这个工作。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十六节，保罗教导一个很好的功课给提摩太。他这里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境界上度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劝读、劝勉、教导、委念，这等到我来。你不要轻浮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安守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狠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别人。你要殷勤工作，下面你也要谨慎。所以谨慎、警醒跟殷勤工作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方面面， One coin with two sides。 同学们，再不多久各位要从这个台富神学院毕业的时候要上工厂，我们就是恳求大家能够在你们属灵的事上不但是谨慎，也要非常的殷勤。我们要身体力行，用自己以身作则来教导、来培养、来建立神的教会。 Carl Rogers 这位很有名的教育家，他曾经说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教育理论，小孩子们他们是从模仿来修习功课，会友们也是这样，他们是从我们的这个行为，从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表态来修习属灵真理的一部分。当然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们本身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殷勤祷告下功夫？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殷勤来读神的话？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读一些有益的书？我们是神的工人，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方面成为一个好的 professional， 一个专业人士，一个 quotation mark。 传道不是我们的专业，那是一个神的护照，但是请允许我运用这些普通人所说的一个 professional spirit and attitude， 就是这种态度。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要多多的努力，多多的念读。1994年的时候，我代表富勒神学院跟一位教授到这个日内瓦参加那个时候这个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他们就是召开的那个叫做 Contextual Study 啊，中文不知道怎么样讲 Contextual 和精神学呢，还是就是这个 Contextual Study， 就是环境的这个神学来研究神学的一个整个的含义。那个时候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很多都是从欧洲美国这里很出名的这个神学院，我就是看见到他们的这个生活准则好像是稍微偏弱一点。那在小组讨论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就是引用那些大学者大神学界的名。我记得我的另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导师唐崇永牧师，常常就是告诉我，他说南勇，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敌人知道的你要知道，但不要秀他们的样式。那些新派的书你要读读，但不要被他们所影响。他说我看了你的这个博士论文，你用一些很多他们的著作，哦，你的信仰完全没有被他们所影响，我要感谢神。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当我坐下来跟他们谈论的时候，他们就有点惊讶。惊讶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是富勒的学生，为什么也是懂得这个 Karl Barth 的这个文章呢？为什么你也是能够引述其他学者的名？”我在引述中间也是给他们做一个很深的批判，就是在这种情形产生了一个他们对于我们福音派学者的一个尊重。我2003年到这个耶鲁有这个 research fellowship 的时候，也是做了同样的事情，坐下来跟他们对谈。问题就是因为常常在日常生活里面，神给我一个 discipline 的 lifestyle， 读神的话、祷告，也是读那些书籍，才是跟这些学者对谈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占下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那另外一点，我们身为这个以后在教会侍奉的传道人、牧师，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呢，常常我们呢看见到在教会整个事工中间，为什么那个质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往往是因为我们不大进行，也是不大殷勤的来栽培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帮助我们的同工。简单的一个比方就是说儿童主日学吧，常常呢我们就是不大警醒，也不大谨慎，来看看家庭中间的生活状态到底怎么样。我很注意这些事情。若是有会员或者是会有上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常常迟到，我一定告诉他们，你不应当这样子做。请问一件事情，你把孩子们带到学校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每天迟到呢？若不是每天迟到，为什么每一次到礼拜堂总是迟到？只有一个答案，你完全不尊重神，也不尊重神的教会，对不对？所以才允许孩子们这个懒惰迟到。那我本身对孩子很严格，也是有一个爱，常常告诉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做礼拜要按时敬拜到神的家来会见万王之王。你跟布什总统要见面的时候，可能是四个钟头以前已经排队，那见了万王之王，为什么我们可以迟到呢？这个是一个警醒，这个是一个观念。当这个观念没有根深蒂固的放在儿童的这个头脑的时候，一旦他们长大成人，他们就完全对于教会、对于神呢，这是一个没有很深的那个观念与信仰的年轻人、少年人，这样子的教会没有用。他们徒有教会的名，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团体而已，但不是神的家，也不是束缚神的子民。有时候我们也是看见到一些好像是做义工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没有好好殷勤的预备他们主日学的这个课本与课程啊，多少是忙忙碌碌的、匆匆忙忙的，就是要上课之前呢，不过是十分钟在那个地方翻开那个课本，我们也是容让他们，结果不行。因为孩子们的前途， 这个永恒的价值的整个观念不能够忽略，也不能够马马虎虎来行事，一定要教导他们要殷勤的努力的来做完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身为长子身为牧师就要以身作则，把这个态度灌输给我们的同工，教会才能够产生量的增长，这的增长以后呢，进一步就是量的增长。第三点，三家肯定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为圣经说他一个人用橄榄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这种气魄这种胆量是很难能可贵，因为他太过伟大，令到那些信派的修者们产生过怀疑，行吗？能够有这样子的事情吗？他们就是常常怀疑神迹的出现，无柄恶言也是可以吗？真的有这个事吗？我们说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胆量很多时候我们说不是与生俱来，可能有的人说我生下来就是一个胆子大的人，像张飞一样，张飞是有勇无谋啊，这个也是没有用，对不对？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软弱，胆子也不是太大，特别在属灵的事上面对那个强大的仇敌，往往我们也是感到胆怯，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刚才已经唱了一首歌，我也是得到这个神灵自己的恩膏，感到非常的感动，他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恶让他成为一个轻神，欢欢乐乐的侍奉神。那不但如此，当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到一样的事情。彼得还有其他的11个门徒，他们过去是非常的软弱。彼得自己擅自否认主，我常常说啊，他可能是6次，因为祷告的时候擅自睡觉。耶稣基督要提醒，那这个已经是否定了他自己所说的，我就是下到监里，就是为你死，为耶你，跟他祷告都不行，已经否定了他自己所做的诺言。还有呢，就是在那个众人面前否认他就是我的主。这个软弱的人，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基督这一群门徒们也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没有向外传出去，不是像各位的这个愿心出去还能够现教，站起来还能够讲道，他们怕得要命，就是等到这个圣灵降临，等到圣灵的恩膏才有一个胆量。感谢神，属灵的胆量是从神所赐给我们圣灵的浇灌，也是神熬炼我们讨造我们而得来的一个结果。在诗篇，各位来看吧，那个23篇相当好的一首诗篇。当我们已经经过食饮诱惑的时候，接下来呢就是相当大的那个祝福领导。我虽然经过食饮的诱惑以后呢，接下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演戏，这种气魄是一个胆大的那个表现，好像泰山崩以前的色不改的那种气魄，这个是熬炼出来的。就是当神为他自己的名引到我们主义路的时候，让我们行过适应的诱惑，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呢就被熬炼成一个真正一个胆量的人。在约书亚记第14章，我们以后可以有时间好好来念。就是加勒，他向一个基线提出一个挑战，他对约书亚说，你把那个上帝赐给我，那个时候的加勒已经85岁，对吗？这个是一个胆量，真正的一个属灵的胆量呢，就是在强敌的面前我们绝对不惧怕，面对压力的时候也不退缩，遇到困难的时候大有智慧，这就是属灵胆量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 侍奉过程里面继续靠神得到这个胆量来侍奉爱我们的主，成为一个神重用的无愧的一个工人。最后一点，不知道各位刚才在营言中间有没有领悟到一样的事情，像三家这样子伟大的人，圣经只用35个中文字体来描述他的一生。若是这个事发生在伊拉克的战场，或者是阿富汗的战场，或者是在 New Orleans 这个地方，哇，这个一定是大写特写，是不是？美国报纸已经登他的名字啊，某某人，结果美国的一个大英雄，特种部队的一个成员，啊，打死600个恐怖分子，这个是每一个报纸都能够登，电视也是能够把他，可能是一个礼拜都是提这个人的名。但是在这里我们想的时候，就是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少参孙比较大的一个篇幅？神啊，你是圣经的作者，我们的神是圣经的作者，是他启示出来的。那当然圣为作者，他有他自己的信义，神有他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所以就是在这点上我们要来学习三家的这个模范。他可能也不知道他的这个事迹是用35个中文字体把它描写出来，但有一样的事情我肯定的知道，就是神要我们修行一样的功课，那就是说我们做事归根到底要把荣耀归给神。使徒行传第2章23节这里说，势力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发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他不肯把荣耀归给神。荣耀是属于神绝对的一个疆域， The absolute exclusive territory， 你我不准进到这个境地。你我所工作成功的时候，不要说我太伟大了，我太棒了，不是的，那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做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所以就应当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教会在这方面的成长多少时候有一点这个麻烦障碍呢，就是说常常啊，在教会里面大家很爱做光不要做盐，我常常说光啊，就是那些爱拿麦克风的，大家看见了盐呢看不见，但是尝得到。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是做光也是做盐，不是单单光，不是单单盐啊。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我们是有双重的身份，是光也是盐。所以呢，那里才说站起来能够讲道，出去能够宣教，即是这个光的意思。当你是能够做盐，跪下来还能够祷告，这个很重要。我盼望我们大家就是这个事情上好好的领悟到，我们的所有侍奉工作归根到底就是因为神的施以，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绝对不堕及神的荣耀。在教会也要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从上到下大家就是为神而做，为神的国度尽忠，建立神的教会，而不谈谁的功劳最大。有这样子思想的时候，有这种观念的时候，教会就开始纷争结党，四分五裂，这个要大家注意一下。我也是常常提醒自己，绝对不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一旦大家都是能够和和气气的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福音之门就大大的打开。感谢神，我是在印尼长大，也感谢神，就是在这个非常困难的这个情形之下，神已经奥怜了我们每个人。我记得就是当牧羊的时候，很多这个善家所做的这个模范，在侍奉的这个过程里面，一样一样的都 通通与蛇献纳，警醒与谨慎，殷勤的工作，胆子大，就是威神啊！但有一天呢，神长下一道命令，所有基督教学校必定要教导伊斯兰教的一个课程，啊，根据印尼的宪法，私立学校还有特权，不必教导伊斯兰教的课程，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压力也是很大。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身为主任牧师，我就告诉哲事部，我们必须要跟政府争到底，这个是地方教会地方的一个省长所下的命令，他不能够代表全国性的一个政策，所以大家就上到那个我们的首都耶加达。到了耶加达的时候，一位同工就问应当怎么样。那个时候几个同工感谢神，精忠于神的国度，我们就是说我们决定，我是这个省长继续硬硬的要基督教学校来教导伊斯兰教的课程的话，我们决定把学校关闭。有大家说这个是好事，像这一方猛药让总统能够醒悟过来，所以就全体一律，大家说一个被关掉通通关掉，产生一个国际风波嘛。当然他们也不敢引起这种事情，我那个时候的压力也是相当大，就是感谢神，经过这些方方面面能够讨照我们每一个人更加在神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我们前面的道路在侍奉上还是有很多的困难，这我知道，各位老师也知道，会告诉每一位同学们，但就是在这个挑战里面，我们就站立得稳我们的岗位，也是绝对不夸自己。保罗说要谨慎，不要自夸，免得跌倒，就是这个意思。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他的事工上能够学习三家一样，那样子的伟大，一旦被神隐藏的时候，也是无所谓吧。因为到底我们最终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迎接我们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我欢迎你。” That's it, my friend. 就是这一句话，我们整个侍奉多少困难也是非常的值得，对不对啊？请大家低头祷告。所以我们再次把每一位同学们老师们都交托给神，他们站在侍奉的第一线，多少时候我们的同学们当他们攻克困难的时候，你赐给他们智慧，给他们毅力，给他们用功读书的心，读书不是为了分数，读书为了要荣耀神。求你帮助他们以后在事工方面继续的谨慎，不让小小的事情来自使他们这个属灵方面产生一个麻痹，让他们更加的谨慎，更加的警醒，在祷告中间看见神自己的带领。主，你给他们努力传福音，努力捏住他们所需要念的那个书本，也是努力建立他们的家庭，夫妇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都是需要努力去做。你给他们一个胆量，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面对强敌我们不退缩，面对压力我们不害怕，面对困难你赐给我们一个智慧，就像加勒所说的，把那个上帝赐给我那种气魄，那种胆量，也帮助每个人能够谦卑我们自己，为你而做就为你而做到底。我们所要的就是你那一句话，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是别人的称赞，不是厚厚的传记，就是耶稣一句赞美的话。神啊，我们仰望那一天的到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